好，我们一起来起立啊，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今天也再一次呼召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朝见你，是吧？谢谢主，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不配，我们不配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不配来到你圣洁的宝座前，但是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的大爱，因为你的拣选，因为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至恩宝座前呼唤你说阿爸父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今天可以聆听你的声音，今天可以领教你的旨意，今天可以与主同行，今天也可以为主征战。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来到您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眼，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耳，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正的看见你，让我们真正的听到你，让我们真正的心里有你。谢谢主，愿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求你施恩的灵，主你日益怜悯的灵，你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站在你面前，受伤的得安慰，软弱的得刚强，有疾病的得医治。主啊，愿你的信心充满我们，愿你对于我们说话。感谢主，你告诉我们说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我们相信你的应许，今天求你在这里得着你要得着的。感谢主，我们也特别感谢你带领阳光捧牧师和师母来到我们中间，再一次传讲你的话语，再一次传讲你的恩典，再一次传讲你的荣耀。谢谢主，特别的你的灵来恩告他，你的灵带领他，让他所说的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恩典，带着你的子弟。谢谢主，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啊，非常感谢主，今天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啊，也非常感谢啊，好像看到了好多可以称为英文堂的弟兄姊妹啊，今天来到这里啊，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啊。那今天我们的讲员呢，是我们亲爱的杨光普牧师啊，杨牧师是在1992年到1997年在我们教会来牧会啊，这一个，然后呢他去了这个凤凰城华人基督教会牧会啊，在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凤凰城啊，他的服事，他们的服事都充满了上帝的荣耀。那我来了过去的一年这段时间，我也听到不少弟兄姊妹啊跟我诉说啊，就诉说了这个杨牧师和师母啊在这边的美好的，虽然不是太长的时间啊，在这里美好的服侍啊。当然我们相信啊，他们在这一个凤凰城的服侍也同样或者甚至可以说更加的美好。我们知道凤凰城华人教会啊是一个上千人的啊华人教会啊，这一个他们在那边杨牧师那边做主任牧师应该是有20多年的时间，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神，他们应该有10几年没有回到这边他们今天回到这边非常感谢主他们，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这一个借着他们借着杨牧师的这一个讲道听到上帝的声音，借着杨牧师的讲分享能够看到 上帝的荣耀和旨意。好，谢谢啊，我们感谢神啊。那我们现在就特别欢迎杨牧师，我们讲啊正道啊。
非常谢谢张牧师的接待，也谢谢众同工们的接待，我们心中充满感恩这是我们第二次回到教会，心里头每一次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我首先要谢谢八成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在32年前这个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时候，一个年轻不太懂事没有牧会经验的一个年轻人八成教会是我第一个参与服事的一个牧会的教会弟兄姐妹非常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跟大家一起的建造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买了这个地，建了这第一期的工程那这整个过程充满了神机骑士这是神的恩典神也让我们在巴利摩得了第三个孩子所以我们有三个孩子，第三个儿子是Marylander 前面两个都是 Texan第三个是 Marylander 所以我们很感谢神看到老朋友心中非常激动很感谢神，就是老朋友为数不是很多，这表示这个教会是一个增长的教会，想要看到100%都是老朋友的话，这不是好现象所以感谢神我刚刚看了一下老朋友真的就是屈指可数，这表示这个教会一直不停的来扩展那是神的恩典。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成为爱神的人，成为爱神的人在圣经当中记载几个人物，我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这些人有一些特点，那我分享之后大家可以很快就察觉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在旧约当中的该隐，他在向神献祭之后，因为他献祭的心意并不成虔诚，所以神不看重他的祭物，反而看重他的弟弟亚伯的心意和祭物，结果该隐就大大的发脾气，甚至把自己的弟弟亚伯杀害。另外一个人物是摩西，他在侍奉的时候因着百姓们太不受教，屡次的发怨言，以至于他大发怒气，不照着神的命令吩咐磐石出水，反而狠狠的用他的手杖击打了磐石，在众人面前不尊神为圣。另外一位大卫，他在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每走六步就献祭给神，然而当他回家要为家人来祝福的时候，因着妻子米甲对他说了一句讽刺的话语，结果大卫就撕裂他与米甲的婚姻。还有一位丢特斐，他是在教会当中非常热心侍奉的人，当他不乐意接待使徒约翰和其他传道人的时候，他看见教会当中其他会众愿意接待他们，他就大发雷霆，把这些人赶出教会。这些人有什么特质呢？这些特质虽然说他们是在服侍神，然而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时候，他们在怒火当中就得罪神得罪人。那这些事情的记载岂不也是我们今天软弱时候 所发生的事情吗？我们常讲说我们爱神，我们愿意服侍神，但是当我们在侍奉当中遇见不顺利的事情，或是对周遭的人有所不满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生气，我们会埋怨神，我们会埋怨人，我们心中会产生不满，常有苦毒。在这时候，在怒气当中，你跟我在言语和行为当中就彰显出真正内里的我们，我们是何等软弱。当说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爱神的人还是爱自己的人？那这是我们今天想要谈的一个课题。今天我们将从约拿书的第四章来学习一个严肃的课题，那就是成为爱神、成为爱主的人。但在这之前，让我们很快的了解一下约拿书的背景。约拿书很短，总共有四章的经文。前三章的经文，前三章的信息呢，第一章记载是逃跑的约拿。耶和华神要先知约拿前往尼尼微，宣告神即将审判他们的信息。但是约拿因为鄙视亚述人，也就是尼尼微人，他不想让以色列仇敌有任何悔改的机会，所以他不顺服神，他上船想逃跑到离尼尼微3000英里外的他斯，也就是西班牙的地方。在他逃跑的途中，神在海上兴起了大风浪，并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被人扔入海中的约拿。所以在第一章当中，从他反面的教材里头，我们学习是要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那第二章记载的是祷告的约拿。约拿在鱼的肚腹里头，他祷告向神悔改，向神许愿。在第二章当中，从约拿身上我们学习祷告，成为祷告的人。第三章记载了侍奉的约拿。约拿被神拯救，神吩咐大鱼把他吐在旱地上，他上了岸之后，他就前往尼尼微宣告神审判的信息。结果呢，经文头告诉我们带来了全城人的悔改转向神，以至于神就不降灾祸在尼尼微人的身上。在第三章当中，从约拿身上我们学习要成为一个侍奉的人。那第四章也就是约拿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将要看到一个生气的约拿。经文当中记载了神与赌气的约拿之间的对话。再次从约拿的反面教材当中，也就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成为一个爱神爱主的人。所以了解这整个大的图画之后，我们先来读一下约拿书第四章的第一到第五节的经文。那找到圣经的经文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债，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你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那城究竟如何。我们先行在这里。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约拿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尼尼微人竟然悔改，而且神也决定不灭绝他们。那约拿强忍了多时的怒气，终于在经文当中第一到第三节当中向神完全的倾倒出来。 那我用今天的白话来诉说一下约拿在发怒当中所说的话。这是我用今天21世纪的言语来讲出他心中发怒的话。他是这样讲：主啊，我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会这样的发生，因为我知道你会一再的宽容忍耐那一群坏蛋，只要他们稍稍的表达一点的悔意，你就会马上改变主意，怜悯这群的恶人。一开始我就知道你的办法不好，所以我才会快快的逃跑到他市去，绝对不能够给这一群的恶人半点的机会，好让你的愤怒的审判可以灭绝他们。这下子可好了，不止这群坏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报应，连我所说的预言也完全的落空。4天之后，他们完全没有被灭亡，我成了一个道地的冒牌货，成为一个道地的假先知，这些都是你的错，我不想活了，你杀了我吧。这是约拿所讲的话。简单的讲，约拿认为他是对的，神是错的。所以我们要切实的操练成为爱神的人，爱主的人。我们第一个要操练的功课是什么？那就是要舍弃自以为义，舍弃自以为是的心态，舍弃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心态。爱神就当舍弃自以为义。约拿觉得事情的发展正是确认他是对，而神是错的。约拿觉得神应当照着他的想法去做，让尼尼微人全城被毁灭，让他们得着应得的报应。那今天你跟我，当我们遇见事情的进展不如我们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像约拿一样的对人讲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这句话熟悉吗？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让我们知道这句话不止没法解决问题，不只会刺伤对方，而且还凸显我们自己自以为意的心态。当我们看见先生没有照着太太的意思去买了一个不在历史上面的东西，或是买的东西没有照着我们的库胖去买的 discount 的东西，然后买回来之后，做太太会不会跟他讲：我早就跟你讲过，你为什么？我们所想的是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那我们要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看到不满意不顺眼的人，我们不要对别人，特别是对我们自己的配偶讲出这句话：我早就跟你说过。当我们仔细思想约拿所说的话，其中有个征兆值得我们提醒我们自己，让我们来检验一下。那这个征兆是什么？这征兆就是光有圣经知识却没有爱人的心，光有圣经知识却没有爱人的心。约拿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讲说：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这后悔原文是怜悯，并且怜悯不降所说的灾。他这一句话引用了两处的经文，引用出埃及记34:19，也引用约珥书的2:13，可见约拿对旧约的经文非常熟悉。他可以引经据典，约拿是个先知，他精通神的话语，他光有圣经的知识，但是他却不明白神的心意。就是我们在那所讲，光有圣经知识却没有爱人的心。在第3章完了之后，我们原本期望看到的是约拿大大的喜乐， 因为那侍奉有超级大的果效。尼尼微的人从上到下，从小到从大到小都悔改离弃恶行，转向神。然而约拿却大大的失望，甚至大大的发怒。这不禁使我们怀疑到一件事情，到底约拿是福音的使者还是灭命的使者？他对他所服侍的人尼尼微人丝毫没有爱心，丝毫没有关心。他的侍奉只是照章行事，只是传递知识而不是传递生命，只是传递知识而不是传递生命。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已经警告我们，他讲什么呢？他讲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记得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参加小组的查经，对于那些在查经当中翻圣经，今天当然大家是用手机，可能你点一点啊，但是在那个时候翻圣经，对那些翻圣经速度非常快而且熟悉圣经知识的人，我都非常羡慕。因为我刚信主没多久，我非常佩服这些人。但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在组里头久的姐妹提醒刚信主的我说，当人们在分享他们的见证或是他们对圣经的看法的时候，我们不要在那个时候拼命的翻圣经找经文，或是为了要纠正对方分析经文的错误，或是要找出类似的经文为要证明自己的学识渊博。相反，在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专心的聆听别人的分享，你的眼光，你的肢体的语言要用来鼓励对方的分享，支持对方的分享，表达出我们用爱心来关心他们，表达出我们用关心来造就他们。在那时候我才明白，光有知识而没有爱心是不能够造就人。所以当我们带小组的时候，千万不要带了一叠的解经书去参加小组查经，这给人多大的一个想法。那我们就是用目光，用肢体语言来帮助小组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可以放心的分享，可以让他们自己的亮光能够诉说出来。光有知识没有爱心，弟兄姐妹不能够帮助别人。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这件事情。弟兄姐妹，让我们除去这些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心态的征兆，以爱心的行动来关心别人，鼓励别人。那我们怎么来操练这件事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思想自己的蒙恩，我们要思想自己蒙恩的经历。约拿在发怒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当他批评这些败坏悖逆神的尼尼微人的时候，认为他们不值得被赦免，不值得被饶恕，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不久之前，他自己也如同尼尼微人一样，他是一个忤逆神、不顺服神、悖逆神、心灵败坏的人。因着神的宽容，约拿才被安置在大鱼的肚腹当中，不被溺毙在大海里头。因着神的怜悯，他才能够再有机会活着走在旱地上来服侍神。弟 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有这种想法，想要看清别人，想要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时候，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初初蒙受主救恩的时候的光景。我们自己曾经也是同样的肤浅、不成熟，做事不够周到。当我们认为对方不可能信主的时候，让我们思想回顾一下我们自己信主前的情况。当我们觉得对方服侍不好的时候，不够周到的时候，也让我们回想一下当初我们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也是同样的这样的肤浅，这样的不周到，不是吗？如同以弗所书里头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从前也都像我们想要传福音的人一样，我们是放纵肉体的心，我们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去行，我们本为可怒之子，跟其他的人一样。当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不过跟那些被批评的人、藐视的人、拒绝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如同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所讲，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我们对神的了解、对圣经的了解、对服事当中的了解，都是从神领受来的。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知识，是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教会的服事，不是吗？而且更多前书十五章第四节也这样讲说，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神恩才成。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自己所蒙的恩，因为这种的心态的确可以帮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也谦卑在人的面前，帮助我们可以舍弃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心态。这是消极方面我们必须要操练的事情，常常进入我们自己内里的密室，重温一下我们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的人，神是怎么怜悯我们，重温一下我们教会以前是怎么建堂，重温一下我们自己的服侍以前是如何的不周到，然后改变我们对人对事情的态度。积极方面我们就是要走进我们服侍的人的生活圈子里头，也就是要以自己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消极方面我们思想我们自己蒙恩，积极方面我们要主动的、积极的走进别人生活圈里头。在第五节当中，约拿做些什么事情？他赌气了，不回答神的话。当神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他连回答都不回答，他径自的出城。我怀疑他还会堕下他脚下的尘土。他坐在尼尼微城的东边，要看这个城的结局如何。很明显，约拿不相信尼尼微是真心的悔改，他觉得他不过是做做表面的功夫罢了，没有多久就会故态复明。那个时候神就要降下天火把他灭绝，他认为尼尼微太败坏，不肯改变，不可能得救。他冷眼旁观，他隔岸观火，他要看这些尼尼微人遭受神最严厉的审判。此处的约拿宣告了审判的信息之后，才拍手跺跺脚就出了城，不想与尼尼微人有任何的接触，有任何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会不会有也犯这种类似的问题？我们是想做个传递圣经知识的侍奉。我牧会这31年，常常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讲说，我有教导恩赐， 感谢主，他们是想做一个传递知识的人，但是他们愿不愿意走进人们的生活圈子呢？我们很容易可以收集各式各样的解经资料，圣经上人文地理风俗习惯各种的神学观点，我们花时间热烈的讨论，但是我们会不会吝啬于关心别人的生活？我们忽略打电话给弟兄姐妹或者福音的朋友，我们忽略了家访，我们忽略了聆听对方的诉苦，我们是想讨论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家庭当中到底有什么困难，工作当中有什么压力，身体当中有什么软弱跟疾病，我们忽略这些事情。我们会不会使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小组、我们团契、我们教会只是成为一个传递圣经知识的群体？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二节，我们主要我们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我们的主不要我们像约拿一样讲完了信息拍拍手进入自己的舒适圈子里头隔岸观火，不是的，让我们寻找机会进入别人的生活圈里头去。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可以造就人。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什么不是从神领受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服事，都是从神领受的，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所以我们若要操练爱神爱主的话，我们就要舍弃刚刚所讲的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这种心态，消极的思想一下我们蒙恩的经历，积极的找机会主动的去关心其他我们所要服侍的人。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是约拿书的第四章六到十一节的经文，我们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来，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根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使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炽热的东风，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你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你。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也不是你培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死，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其呢？在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爱神就当舍弃自我中心的心态，舍弃自我中心的心态。自以为义跟自我中心是不一样，自以为义是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自我中心是专顾我自己的需要，专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两者都阻碍我们专心爱神爱主。神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当中用了大风浪和大雨来教导约拿，在第四章神用蓖麻 从东风和日头来教导约拿。神让约拿知道他光在乎自己的权益，光在乎自己的需要，而不在乎他人的灵魂。那这是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在外表当中所显露出来的征兆，值得我们来检验。那这个征兆，那就是刚刚所讲的，在乎自己的权益，却不在乎他人的灵魂。约拿在宁尼微城外为自己搭个棚子，遮蔽炎热的阳光。我们住在凤凰城27年，非常能够体会出这个炎热的阳光啊！这几天来到东北部，非常非常舒服，在那里现在100多度啊，这还是刚刚开始啊，通常是110啊，有些时候会跳到120啊，所以炙热的太阳都可以明白，所以非常同情约拿，应该要盖个棚子，应该盖个棚子。在这时候，神在他旁边安排一颗蓖麻，使他迅速的成长，高的可以遮盖他的，遮盖他。这个蓖麻的叶子大而且多，它生长得很快。那当然，在这里有神他自己的作为，让它能够一天就能够生出来，或者它慢慢生长是可以生长蛮高蛮大的，它遮阳的效果相当不错。结果使得约拿大大的喜乐。过了一天之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这个蓖麻，使它枯干而死。神又特别安排了更炙热的东风和日头来暴晒约拿，使他头发昏。因着蓖麻的枯死，炎热东风和日头的折磨，约拿又向神发怒，然后求死。在这时候，我们的神再次以温柔慈爱的话和约拿来说理。神说，这自己生长没有感情的蓖麻，约拿你尚且爱惜，那神怎能够不爱惜那神所创造、神所养育而且有感情的尼尼微人。在这里约拿发怒使性子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什么？他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需要，自己生活当中的舒适，不容许有任何事情的改变。他不愿意为别人的救恩、别人灵命的造就而付出一些代价。在30年前，当然在30年前我是八成教会的牧师。在30年前，当我邀请一位蛮有恩赐的弟兄参加一个为期2周的转宣队，前往隔壁几州的大学里的查经班办音乐布道会的时候，这个弟兄一口拒绝。他给我理由，他说他在服兵役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服兵役都睡那种大桶舱哈，为了要入睡，他需要2个枕头，一个枕头放在头上，一个枕头放在脸上，好让他可以入睡。而且他讲说他已经50出头了，早上他花很多时间上洗手间。这点我非常的能够体会，因为我现在再过几个月就70，所以我很能够体会早上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像今天这样打理的体体面面的出来。所以他讲说他不肯改变他这个习惯， 怎么可能去短宣？我就请他回去祷告，感谢主，圣灵感动他，他接受了这个挑战，他带着两个枕头跟我们去短宣。每天他都缩短他自己睡眠的时间，比其他队员都早起，灌洗完毕之后，然后配合所有队员一同的作息。而且此后连续了三年，他都跟我们一起出去短宣。我们接触许许多多属灵的国子，带领了许多人信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愿意付出一些代价，走出我们的舒适生活圈，习惯的这些的作息甚至食物，然后愿意为别人福音的缘故或者是灵命建造的缘故走出这一步呢？约翰福音书二十一章十五节讲说，耶稣复活之后，对那个七位重操旧业去捕鱼的门徒这样讲说，在经文讲说，他们也就是七个门徒和耶稣吃完了早饭之后，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经文里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是什么？耶稣讲的这些很可能是指彼得所捕的鱼，也可能是指他们刚刚享用过的可口的早餐，也可能是指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可能是指彼得所拥有一切的资产权益。耶稣问他说，他是否爱这一切胜过爱主耶稣呢？这句话今天同样也临到你跟我身上。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主都会问我们这句话，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你爱这些比爱传福音建造人里面更深吗？我们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不是吗？我们是否愿意为他人灵魂的缘故付出一点不方便，绕一点路，带福音的朋友来到教会，或者带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我们愿不愿意付出一些时间，一些代价，舍弃一点自己的权益，开放我们的家招待弟兄姐妹，或是开放我们家进行一些小组的聚会，而不是只是在乎我们地毯有没有被搞坏？我有些时候不太明白，因为我有很多机会去拜访弟兄姐妹家，很多人的家沙发都铺上塑胶皮还是什么，然后呢楼梯也是铺上塑胶皮，坐下都不舒服。但是要卖房子的时候 open house 的时候，这些不舒服的东西全部拿走。不太懂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这些的事物，我们会不会在乎这些，以及我们把我们家看成一个城堡，什么人都不要来？弟兄姐妹，这些资产都是神给我们，过了十年二十年他们都会旧，都会老坏。神给我们抓住这机会，用给我们这些的财物把人带到天上去，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权机会，以及积攒将来天上荣耀奖赏的一个途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愿意付出一些不方便的事情， 不方便的时间，然后效法。在这里所讲的爱神爱主，所以消极方面我们要来想的就是我们要思想主耶稣的牺牲。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没有错，我们的主原本是尊贵荣耀的神的儿子，他原本是何等的富足荣耀，但是却为了你跟我来到这世上，成了贫穷卑微的人。他降生在马槽里，他幼年的时候遭受仇敌的追杀，他三岁之后他走遍了各乡各村 各地医病赶鬼，他睡觉的时候没有枕头的地方，他遭人厌弃，他被门徒出卖，他受无情的鞭打嘲笑，最终他死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人们以为他被神所击打的时候，哪知耶稣却成就了神在创世前所定的救恩。神叫他贫穷成为凡是愿意信靠他人的富足，神使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赎罪祭，使凡是愿意信靠他人都能得到拯救，得到神丰富的恩典。这张图代表了神跟我们之间他的爱子所付出来的代价。没有错，耶稣舍弃了自己的权益，舍弃了自我中心的心态，因他爱神也爱神所爱的世人，是他来到世上。每当我们一思想耶稣的救恩的时候，耶稣的牺牲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再一次被他大爱，他的大爱的暖流洗涤我们内心当中自我中心的污秽，也激发我们爱人的心，帮助我们用感恩的心愿意来爱神，爱神所爱的人。最后我们要以行动来重来我们起初爱神的心，我们要重来起初的爱心。约拿书最后这句话是神对约拿所讲，他讲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许多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书的结尾是非常特别的一种写作方式，这种叫做断句，突然间把它断掉，为是让读者心里头有很多的回想，好像早一点年代的人们看恐怖大师所拍的那个希区考克的电影一样，他到最后总是让你回想这个人结局是什么。同样约拿写作方式也是这样，经文里头虽然没有告诉我们约拿反应，其他的经卷也没有透露出约拿最后的反应，但是从常理来看，既然约拿写了约拿书，肯定他是悔改，因为在全书当中他的文笔很显然的描述了神那无比的怜悯、无比的慈爱、无比的宽容、无比的忍耐，绝对是出自亲身体会的人才可能写出这些的话。先知约拿再次重燃起初爱神的心，写下这本约拿书，教导历世历代的信徒们要爱神，要爱主，也要爱神所爱的人。所以今天当我们心中若有灵命冷淡的弟兄姐妹，在圣经当中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这句话，他讲说，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爱心遗弃了。接下来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行起初所行的事，主要我们重新拾回爱主的心，行起初爱主时所行的事情。所以在提醒我们，这些在我们周遭的许许多多人，神对我们讲说，我岂能不爱惜呢？那我们怎么回应？弟兄姐妹，在读约拿书的时候，让我们了解，唯有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你跟我就是悖逆逃跑运行的约拿，唯有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神是如此的何等的宽容忍耐怜爱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岂能不爱神所爱的人呢？我虽然是个牧师，但是我必须向各位承认，我常常爱心不足，耐心不够，也是个常常自以为义的人，也是常常自以为是的约拿。我记得我当初牧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一个人要看过教会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是在教会教堂里头，我要开门关门，我要清理厕所，我要印周报，我要打字等等，有一些同工帮助我，感谢主，但是大部分因为我是唯一的，大家都有工作，我是唯一专职的牧师，所以我常常会忙不过来，就忽略许多的事情。有一年春天，那时候我们已经买了这块土地，有一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在我们当中可能只有少数人还知道这个名字，他名字叫做 Pete Tang， Pete Tang 唐啊，他从台湾来一位青少年 Pete Tang， 他即将从 Lake Raven 高中毕业，在那个时候因为他已经申请到一个大学，他就不想花时间上课跟写功课，现在已经有人改变，但那个时候你只要拿到admission， 基本上你不去上课，学校也没有，也对你毫无办法，所以呢他就不想去上课，然而他也不想回家，因为他的父母已经分开了，他一个人待在家里他也受不了，所以他就常常下课跑到他家对面，就是我们这个教堂，但那时候我们在 mansion 里头还没有盖，他跑到教堂里头溜达，老是找我讲话，我说那时候我很忙的人，不要找我讲话好不好，他就常常找我讲话。那时候教会的土地很大，9.5 acre， 正要建堂，所以必须要砍掉一些的树，我就交给他一把斧头，我说你去砍树，把一些不要的树我把这个做好记号，你去砍，他就乖乖砍树。因为我对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爱心，但是因为常来嘛，我不好意思，偶尔也又陪他聊聊天，给他一点点心吃，在那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坐在那个 mansion 的那个阶梯上，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聊天，看看外头的风景，他就跟我谈他的事情，他谈他的父母，他谈到他的内心的伤痛，他是唯一的小孩，他谈到他想要做警察，后来他也上了大学，我也离开巴尔的摩到凤凰城去，我们就没有联系了。但是没想到当时我那么一点点对他的爱心，他竟然铭记在心，几年之后他写信来感谢我，也告诉我他成为一个 传道人。他现在在英文牧师头做 youth pastor， 现在年纪大，那已经变成 English pastor， I don't know， becomes a pastor。 哇，约拿勉为其难的服侍，使得尼尼微免除了神的审判，继续存活了150年。当约拿舍弃自以为意和自我中心以后，他写了约拿书，使得千千万万的，包括你跟我，体会出神的爱，受了激励，愿意爱主，改变自己来服侍主。今天你我的服侍，假如是在爱主爱神当中来服侍的话，我们这一点微薄的爱心，我们不会想到会发出多少的长远果效的名字。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抓住机会，成为一个爱神爱主的人，服侍我们周遭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原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若不是你，那何等的怜悯、宽容、忍耐，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当中救拔出来，我们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拥有永生生命、拥有天堂居所、拥有特权能够来敬拜你、服侍你、领受你莫大恩典的人呢？但是你今天告诉我们，我岂不爱惜那些在我们周遭的那些人？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神爱主的人，也赐福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爱神爱主、乐意传福音、乐意造就众圣徒、乐意宣教的教会。因为在我们周遭有很多你所爱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改变我们，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